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了今年第二年最后一期了。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今天为您播出第24期，也就是刚刚我说的2024年的最后一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播出之后，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我们要恭喜 Laura，非常荣幸的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2024年度华盛顿州前四名理财证券顾问，得此殊荣实为不易，而且比起2023年度的前十名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期望2025年。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州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接下来我想请 Laura 谈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好吗？
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年的年尾了哈。我记得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那小袁台长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信息可以给社区带来一些就是大家有很多的帮助哈。那么我在想做理财方面，我这边已经做了20多年了，那很多朋友呢他问一个就是理财的一个产品，一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但实际上很多的就是理财的决策呢是跟税务和就是信托有关的。所以呢我就邀约两位好朋友，他们也是各自行业的专业人士了哈。那么 Susan 和 Cindy 跟我一起来做这个节目，我们现在三个人已经做了将近2年了哈呀。所以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从就是说财税法三方面做到就是说了解，就是全面的了解，然后做一些好的选择和规划啊。也是感谢这个雅秋老师对我们的支持，谢谢。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 Susan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很荣幸参加这个节目，我是 Susan 易雅红，来自中国的西安，在美国已经快30年了，那么从事会计师的行业也有26年了，真的是很快。那么参加这个节目，我也很荣幸能够分享这些专业的信息。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是专业的知识，避免大家踩坑。也很高兴呢，我们已经是第24期了啊。渐渐我们也有很多观众朋友 来找我们，就是说咨询一些问题，所以看来还是受到大家欢迎的。那么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希望就是有收益的朋友呢，能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听，可以宣传我们这个节目。那就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啦，谢谢。
好的，谢谢 Susan， 也很高兴听到您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呢，还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关注，甚至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的客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请 Cindy 也做个自我介绍，不知道跟 Susan 呢是不是有类似的经验呢？
好，谢谢亚秋老师，然后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我叫 Cindy 周，中文名叫周星，我是来自中国苏州。来美呢也快20年了，然后从事律师职业17年。我是美国的职业律师，在六大洲就是东西海岸都有这个律师执照哈，就是包括华州、加州还有东岸的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我的专业呢是这个信托和遗产继承的这样一个规划，以及一个税务的在信托规划当中的一个税务的这样一个节省和一个优化的这样一个规划。我就是说法学院毕业之后还攻读了一个税法硕士的学位哈，所以我有两个法学院的这个学位，然后之后一直是专业从事这个高净值客人的遗产和税务规划的这样一个业务。来西雅图的话是2019年哈，到现在也五年多了，挺高兴，就是说认得了很多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我自己开这个律所也是快两年的时间了，在主要驻地是西雅图，但是我的业务其实是美东美西都有哈，然后也很开心把我自己之前这么多年的这个职业经验吧分享给大家，然后通过这档节目也是和 Laura 和 Susan 一些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一些他们的这个专业经验，然后我们的这些专业其实是非常是一个有机的生物圈吧，就是说给这个客人提供一个最全面的一个规划和专业的这样一个知识，希望能够帮到他们，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的自我介绍。我们节目就是远程做，那么 Cindy 呢，她的业务也是远程来做，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网络的时代呢，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不必身临其境就可以做到，那么当然您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所以非常高兴有这个网络把我们大家都连接在一起。那现在呢已经到了2024年的12月中了，当然我们最主要的也就是要谈谈岁末年终大家要注意一些什么，可是也不要忘了上一期节目 Laura 曾经提到总统大选结束之后我们的市场的状况，那么最近呢市场大家可以看得到是非常的动荡不安，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想请 Laura 为我们来解惑，看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那么我们今天就请 Laura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谢谢市场都会它不是一条直线哈，它是一个 volatile 的呀。我们上次讲的是总统大选以后形势一片大好，大家也是看到了市场的成长哈，但是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市场下跌，是不是？那 Fed 降息，哎，马上这个标普指数我看今天都已经跌了我看看哈现在的情况呀，标普已经跌了将近3%呢。
我先插一句话，我们现在是播出的时间是星期五，我们是星期三录，所以星期四还有一天的变化，星期五您听节目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哦，好的呀，今天是12月18号，我看今天的市场哈，纳斯达克已经降了将近4%，所以会不会大家在总统大选以后哈，觉得哎呦市场升了太开心了，但是今天又是马上就说哎呦这是一个好的时间来做投资吗？对不对？其实如果是对于中长期的投资者的话，真的是不用怕的呀，buy and hold， 但是 前提条件是选对东西。如果这跟着大势走的话呢，我们一般讲的大势就像标普指数啦，属于美国的前500强的公司，代表着大经济，对不对？它是波浪曲折上升的呀，但是暂时的一些波段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只要你是跟着大势走呀，中长期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策略可以把中间的波段呢给它减小，这就是说怎么来做理财策划。但如果是您今天是短期的行为，短期的不，你说 Laura 我这个钱也就半年要拿出来的，三个月要拿出来，我建议你最好不要放在投资市场上呀，因为它的起伏是不确定的呀，在短期期间。我对于美国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呀，在过去的就是24次总统选举，是从1928年开始哈，24次总统选举20年都是市场升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资金都转到美国来，因为很多人是 believe in US，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美国人，我们也 believe in US 呀。对于暂时的波段，大家不用太担心，要有信心，但是要做一些好的一些规划，买什么，怎么持有呀，还有一些风险转移的一些方法。
好的，谢谢 Laura 的建议。那么您刚刚说最好的就是 buy and hold， 也就是说长期的投资而不是短线的作业。那么在短期的这个市场的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呢，当然很难确定一定是只赚不赔。那么 buy and hold 也是不见得就只赚不赔，对不对？您刚刚也说了要选择。那么在没有真正的请理财顾问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个人能够做到正确的选择吗？
您这个问话很好。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做一些基础的一些了解哈，理财的基础，其实走大势就好了呀，走大势，跟着呀，跟着标普走 buy and hold， 跟着 QQ 走 buy and hold， 只是说中间不要太 emotional。 但你找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 peace of mind， 毕竟专业团队不是免费的，对不对？你费买的是什么？是一个 advice 和就是说 peace of mind， 可能把中间的浮动的波段给减小。另外呢，专业团队他肯定是可以看不同的方法来把你的风险给就是分散一下。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您自己做的话呢，走大盘 buy the hold， 放中长期的投资。
好的，谢谢 Laura， 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自己做还是请专业的人员帮忙做，您是买一个心安呢，还是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服务呢？今天我们等会儿有时间也要谈谈这个话题，因为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边我再加一句哈，亚秋老师，其实如果是你今天的资金比较大呀， principal 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呀，就不单就是 buy and hold， 我觉得 actively manage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我想很多的朋友呢，你的账号已经是在非 base 的这样的账号是 actively manage 的呀。为什么呢？你的 principal 如果是就是大的话呢，我们来讲就是2022年的这个熊市。什么叫熊市？标普指数到年末呀，如果跌破20，那就是熊市，对不对？那熊市我们看过去的大势啊，就是说基本上熊市每六就是73个月就会发生一次嘛，一次熊市差不多能有14个月的时间。但如果是2022年你有100万，年初有100万，那年末的时候就变成了80万了，对不对？如果标普降了20%，你就是80万了。那么如果市场第二年下一年2023年再涨了26，那你可能还回不到原位，就是差不多就是在持平中。但是如果是说您100万跌的比较少，或者是不跌，对不对？你100万到年末还是100万，但市场如果是上涨了20%，就是或者是少于26吧，你是不是要涨的要比就是说你 buy and hold 的方法要高？所以呢，在大资金的基础上，第一个理念就是说尽量少输钱，第二个呢要抵消通货膨胀，因为你要输10%需要11%才回到原位，输20%大家也可以算一算你是不是需要30-40%才回到原位呀，这叫 build。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 risk management 对于大的 portfolio 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你 buy and hold 你长久呀，我是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好的，谢谢 Laura。 那您刚刚也提到熊市大概只有14个月， 当然不是说只有啊，但是跟牛市比起来当然是短一些。也就是说在牛市跟熊市这样子不断的交替的状况之下，当然 buy and hold 就是说只要你撑过了熊市，你就又迎来了牛市，然后你又继续的可以增长你的资产，是这个意思对吧？
那如果是您有几只股票在那儿靠着这个运气，几只股票没选对，那就不能是 buy and hold 的。我现在我讲的是一个就是 diversified portfolio， 一般我们讲的是像指数了、标普指数了这样的东西。
对对，就是跟着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数走的话，就是跟着市场一起走。那么当然您说年轻人是可以这么做，因为他们有时间呢、啊、可以长期的这个等下去啊，可以等到熊市走了以后再继续的在牛市这上赚钱。可是年纪比较大可能等不了那么久的，是不是又有另外的做法呢？
OK， 所以 depends 看他的这个钱的目标是什么哈，我觉得都不能说的绝对，因为有的年纪比较大，你看他的钱是不是全部都要自己花，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就是资产比较丰盛的人，他有一部分的资金不是现在要花的，可能是五年以后要花的，可能他的 portfolio 可能做一些 balance 的房子，或者是目前的 portfolio 他的 dividends 要多一些，可能就是就稳健，就是比较稳健的，就是像债券的这样的 portfolio 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年纪大、年纪小只是一个就是因素，看什么时候动钱，你这个钱的目的是什么，那是另外的考核。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呢，了解客人的需求非常重要 ，know your client， 知道他现在的手头的资金是多少，然后呢，他的目标是什么样的目标。也是传承的目标，还是现在要用的钱，还是对，还是风险转移的钱，那我们都要看一下，然后怎么样来做配置。有一部分钱可能会让它成长，有的部分钱呢可能就现在它就要稳健的，或者是有一些税务好处的一些 dividends 要做策划的。
好的，谢谢罗尔的回答。Yeah， 那么当然您说了解您的客户，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在哪一个行业，我相信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我主持的行业呢，我要了解我的嘉宾，了解我的受访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才会做出正确的建议，为他们做出正确的规划，符合他们的目标，符合他们的心态的一些规划。我想不管是Laura 您在理财方面，或者是在税务方面 Susan， 还有在法务方面 Cindy， 也都是这样子要了解自己的客户。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还要请教的就是 Susan 跟 Cindy， 那哪一方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是第24期，也是2024年的最后一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刚刚已经谈到了大选之后市场比较动荡，那么大家应该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应对。 Vora 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还要再请教 Laura 其他的问题。不过现在接下来呢我想请教一下 Susan， 今天已经是12月18，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是12月20号，即将到了年底，在税务方面您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一些新的更新，或者是年末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Susan。
好的，那我就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哈，就到年底了。那么首先我觉得要说一个，就是说税务规划实际上不是说只有年底才应该想起来的话题。税务规划首先其实大家应该了解一些规则，然后知道你的钱在哪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税务的后果。因为对于我来说，会计师来说，在申报的时候我就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只能是按照税务的规则来把它就是说正确的申报到税表上，那就谈不上什么规划了啊。那么现在我想提几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tips 可以给到大家，但是我想为了大家能够记住，我还是说三点吧哈，三点一般大家可以记得住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公司的受益人的申报。那可能大家最近也就是听到很多信息哈，就是这个叫 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 要申报公司受益人 Beneficial Ownership Information 这样的一个申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拥有一个公司的，不管你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报税形式，但只要你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美国的公司哈，或者是在美国做生意的公司，比如你是个外国公司，你在美国注册了，这也算是有美国公司，那么你都要做一个受益人的申报啊。这个是2024的一个新政策，我知道我们可能之前也提过。那么原本的这个截止日呢是12月31啊，但是这个月应该是上一个周吧，上一周还是上上周就是12月初的时候现在这一项申报呢做了一个暂停。为什么暂停？是因为德州的一个法官说我这个可能给纳税人造成太多负担了，所以目前还在打官司的状态啊。但是这个申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能还是最终还是要报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也许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暂停的这个政策可能会也可能会很快的改变，然后政府要求你马上就要进行申报。所以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就是该报的就申报，因为这个一般的企业来说它也没有什么需要这个或者说隐藏的，或者是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信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能够申报在这个美国财务部的网站上，它是这个金融犯罪部门来负责的，叫 FinCEN 啊 FinCEN.gov， 在这个网站上去申报。这一点我是就是说想提醒大家，在现在没有这个年底的截止日的这么紧迫性，但是呢还是要关注这个事情啊。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赠与税和遗产税的限额，这个 exemption， 目前的法律还是就是说2026年1月1日这个限额就会做一个很大幅的下调。那么我想我还有 Cindy 可能2025年会非常非常的忙哈，尤其是 Cindy 了，那么做这个税务的规划呀，还有这个设立信托呀，有一个小知识点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现在这个赠与和遗产税终生免税税额是 将近1400万了，对吧？就是1360多万，2025可能就是1400万或者是以上了。那么这个数额不是一直都这么高的，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数额才是60多万，67万股，大家可以相信吗？你的资产只要超过67万股，你就要交联邦的遗产税了啊。所以现在呢是一个这个免税额是一个高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趁这个机会抓住这个窗口吧，把自己的传承的这个工作做好啊，会为了税务规划，为了你将来的这个少交税啊，要做好这个工作，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三点呢，就是想提醒大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啊，去设立退休金账户啊，设立退休金账户有很多好处。第一，你设立的这些账户的费用可以抵扣，另外你设立的这个账户的费用不但可以抵扣，还可以有这个 tax credit， 就是抵税，抵你的税金。所以你设立账户是这个好处多多，而且呢还有这个你放入的退休金是可以来抵税的。如果你的今年的收入比较高，那么可以考虑比如设立 defined benefit plan 啊，那么这个也是有时间的时效性的。如果你想设立 401k， 又想做这个我们叫 salary deferral， 就是你自己个人设立这个账户以后，你还想放钱进去抵税，那你就要现在要设立了，因为我们已经马上到年底了，这个是和你的工资相关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要赶上末班车吧。我就提这三点，其实还有别的，那我觉得这三点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就是大家需要了解和关注的，所以我先提醒大家注意这三点。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记住。
好的，谢谢 Susan。 那么在这个岁末年终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在Susan 给我们这些提醒之后呢，我想也要请 Laura 跟 Cindy 告诉我们是有没有哪些事情是要提醒大家的。哪一位先来？
我可以先来吧，就是我想对刚刚 Laura 说的这个就是说年轻孩子哈，就是说有手里有一定的资金啊，买房什么的，做一个反馈。这个是跟我的专业也是非常有关，而且跟这个年底的这个提示也有关哈。就是说信托的重要性，这个就是说富二代吧，或者说第二代有资源的这个父母的第二代，现在也开始成长了哈。对于华人群体来说，可能也是20来岁了，然后呢。在谈朋友的状态了，或者要快结婚的状态了。那美国的这个离婚率是非常高的哈，就是60%以上。那这个年轻人就是说一开始觉得有好感的人不一定是能够走完一生的人哈，这个能够走完一生的这个几率是很小的哈，所以就是有很多这样的风险，就是说现在在一起啊，以后不在一起啊等等的哈。那信托其实是一个保证家庭的资源能够传承继续到下一代，在下一代这个血亲的后代的这样一个最最好的工具，其实没有其他工具了，就它一个。一些这个就是婚前财产协定等等的，其实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没有信托那么好。信托是美国传统的有资源的有钱的家庭传承资产的唯一的工具，也是最有用，经过历史证明的最有用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我就想提这个哈，就是说而且要反复提，让我们的华人家庭要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哎，我孩子长大了要不要给他买个房啊，要不要给他一点资金去投资啊，用信托，都要用信托。信托什么都可以装，可以装你所有的传承的赠与的资产，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用信托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既给了他，但是又在这个给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周围打造了一个保护伞，或者说是一个保险箱。那就是说他需要的时候可以给他，不需要的时候还是在保险箱里，谁都动不了。所以这个保护力是非常强的，也当然也有很多省税的哈，就是省这个遗产税的这样一个 附加作用吧，其实也是很大一个作用，但是比起保护你的孩子和后代来说，其实可能是保护后代更重要哈。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提示，就是说有资源的华人的这个家庭好来到美国，想要做一些就是说提早的传承吧，或者说赠与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想到信托，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最佳的这样一个工具哈。然后还想再提一点，那还是信托，就是税的这方面，苏森已经说了哈，我就不再重复了，就是说是这个最后一年的时间哈，赶紧做信托，把这个历史高新高的这样一个遗产税的免税额给它保护起来，传承下去，对吧？一块钱的免税额是四毛钱的价值哈，一百万的免税额它就值四十万的这个。真金白银的美金哈，所以这个是1400万的免税额是非常值钱的，千万要保护起来哈。这个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最近其实看到有很多离婚的这个，就是说母亲哈，女性就是说是有家庭有孩子，甚至有些是。就是说牺牲了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的学业事业去照顾先生去照顾孩子，然后等到孩子长大了或者说是长到十几岁了，然后先生要离婚，然后女生就发现，哎，我原来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积累的这个财富好像是一起享有的，结果发现最后都到离婚法院去消耗掉了，都给律师了，连就是说传给孩子都没有做到，就是这个钱真的就是打散了哈，就是很可惜。还有一些情况是还没有离婚的，但是关系不太好，然后就女方这方就发现，她觉得就是说自己的那部分他都动不了，因为很多是在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州哈，是两个人共同拥有的这样一些资产，他一方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规划去把它给保护起来给到孩子。还有一些情况是就是和我做规划的一些客人哈，等到开始做规划设信托的时候才发现夫妻两个人对财产的拥有权的定义或者说想法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华人或者说亚洲女性，我就是说其实这番话其实是对男方其实也适用哈，就是看他们就是这个配偶双方的一个家庭的经济地位和他们在家庭的一个付出的这样一个方式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情况是适用于女性哈，因为我觉得亚洲女性确实是一个非常会比较传统会比较顾家会比较牺牲自己的这一类哈。但是最后发现有点糊涂，就是说觉得，哎，家庭的资产不就都是我们的吗？然后我们以后不是都是要一起分享的吗？然后发现就是美国法院或者法律的这样一个定义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仔细去看，在发生不幸或者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想法跟法律的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要提醒一些，就是说有资源的家庭哈，觉得自己还怎么说熬出头了对吧，打拼了一辈子觉得有一些资源了可以退休的时候，就是不要等到不幸或者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再去面对这个问题，而是要在还很幸福的时候，家庭还是很圆满，就是有孩子有配偶也有资源的时候，就要其实用信托规划的方式把一些自己的经济权利给定义好了，就确保说你的想法和法律是接轨的，然后你的想法和你的配偶也是接轨的，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就是说真正的做到幸福哈，幸福的长久。所以我就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讲这个信托的重要性，真的是不能够赘述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哈。就是我在美国从事这个职业我说已经17年了哈，之前一直是在纽约曼哈顿的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做这样的工作，很多的多数客人是白人哈，是传统的美国的有钱家庭，他们都非常清楚信托的重要性，就是你不用去跟他解释他就知道了，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他们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久哈，就是已经很多很多代都有这样的兴衰史，自己的家庭也有，邻居朋友都有，所以根本你不用去解释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华人就是说这方面的教育确实还很非常的缺失，所以我希望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哈，信托不光光是一个税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传承的工具，它就是一个保护你自己的经济权利，你在这个在社会上的一个立于不败之地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工具哈，特别是对亚洲女性来说，所以我想分享这一些，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的分享跟提醒。那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的前头提到过，就是要了解您的客户。那么听起来呢，刚刚您的这个话让我觉得还要了解您的配偶，就是说在两个人对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财富啊或者是什么看法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就彼此不了解啊。所以了解配偶甚至了解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似乎又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就是说了解是一件非常重要但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我们就要很努力的做才能够了解。当然刚才 Laura 是说要了解您的客户，但是从 Cindy 的话里面我就听出来了，除了要了解您的客户之外，可能还要教育您的客户。因为在美国的华人有很多时候是并不太了解这个美国社会的各种的状况，不管是法律啊，这种平常的这个法令啊，或者是等于是社会文化呀，社会制度啊，很多都是还需要稍微教育一下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做到的一点，我们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华人朋友。那么希望大家不会反感，因为其实在一个新的环境能够有机会多了解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很高兴我们的节目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一段节目剩上下一分多钟了， Laura 您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听众观众朋友的是岁末年终该注意的事情呢？
我觉得您已经总结得特别好了。年末的时候呢，Susan 刚才讲的，如果是您是要做退休金的话呢，员工这一个地方哈，就是 salary deferral 这个地方是 deadline 是12月31号的。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另外呢，有一些就是要花的钱要在年底之前花掉，是不是？这是作为一个业主一个常识。我很认同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教育，其实我是觉得教育可以成长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群是在教育以后做出的明智的选择，从这个财税法这个三个角度哈，而不是说哎，我今天告诉你，那你说哈，那就照听吧。但是你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会改变，通过 education 呀、yeah, 我们叫做 literacy， 理财的启蒙，法律的启蒙，信托的启蒙，大家了解多了就会 make the informed decision，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好吧，让大家的日子也更好。
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您说的非常好，这是一种使命感的感觉。那么我们在谈到这么严肃的话题之后呢，还要稍微休息一下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24期，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所以呢，也就是我们第二年的最后一期了。非常感谢您长期以来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提到了岁末年终，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必须做的事情。我们是得到了 Susan 老师、Laura 老师跟 Cindy 老师的一些提醒、一些提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发现他们三位都是非常的为客户着想的。那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介绍了 Laura 呢，在2023年和2024年都很荣幸的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华盛顿州前几名的理财证券顾问，从2023年度的前十名到了2024年度的前四名。那么，请问 Laura， 您觉得是在哪一些方面您做到了，不管是比别人好，或者是比别人对客户有帮助，或者是让别人注意到您，才会让您得到这样的殊荣？您觉得是在哪些方面您做的比较超乎常人？
超乎常人倒不敢讲，我觉得
其实是超乎常人的预期，可以说是说比别人期待的更高，别人才会觉得您更好，不是吗？
首先呢，我要感谢上帝I have a lot of blessings， yeah。 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哈，我在这个行业20多年秉承的就是 mission driven， 做事情做对了，比客户着想，Everything come along， yeah。 我这一方面呢，就是一个是专业性，自己要不断的成长，对不对？ yeah 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来做市场，大家的认可，大家的 referral， yeah。 在我们整个团队呢，我是觉得我们的 mission 就是说，帮到了解我们的客人的需求。Yeah， 然后了解他们的经济情况，做一个好的一个规划，综合规划给客人。所以我们的客人很多的可以讲都是听过我们很多的 education， 所以他们并不是说我说好就是好，他们一般知道他买的是什么东西，他怎么样来维护他的保单，他怎么样来看他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很多的客人我非常就是自豪的讲他们是 informed clients。Yeah， 同时呢，我的团队也很给力。我们两个团队，一个团队就是说是我的 business partner， 我们的伙伴们，我们努力，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了。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说，哎，我躺赢了，我周末可能都要休息了。其实你看我们的团队，很多人是可能讲 24/7， 有的人会笑了。也确实是 24/7， 客人需要的话呢，我们都是在身边的。Yeah， 第二就是我的就是服务团队。Yeah， 那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找不到我们的 agent， 那么我们背后的服务早九晚五大家都是有服务的，办公室都是随时接收我们的客人打电话的。Yeah， 我们同时呢，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 build up good relationship， 很好的关系，跟基金公司，跟保险公司，跟年金公司，所以他们的 support， 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Yeah， 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也要感谢我们的 strategic partner， yeah， 那么像 Cindy 作为律师啦， Susan 作为会计师，可以给我们一些我们的客人真的是 valuable 的，很多的时候都是免费的一些咨询，让我们的客人真的是受益。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呢，我感到幸运，就是说持之以恒，持之以久。另外呢，通过这一个理财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就是说大家一起往前走，一起就是帮到客人，一起成就就是彼此的梦想。
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您说的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您说您的客户都是 informed， 不是盲目的，那么当您要教育一个客人，请问有没有一个平均数字，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比方说是我可以说小时，几个小时，或者是说您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经常的跟他们沟通，是需要多长时间的教育才能够让您的客户都是能够做这种 informed decisions？
哇，您的问题特别好呀，我觉得这是成年礼乐，只要是成为我们的客人，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客人。Yeah， 所以我们经常有不同的理财讲座，我们的客人都是邀约之内的。Yeah， 然后我们的客人呢，每一年肯定就是说正常来讲哈，都是要跟我们顾问啊，都是要一对一的，就是说来看一下他们的账户，维护他们的账户，对，有什么改变啦，就是现在的这个行业上又有什么新的更新了，我们都会让客户知道。Yeah， 所以我是觉得呢，它是一个不是个短期的一个行为，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行为。Education 是肯定是长期的，对不对？ Yeah， 但是在我们做就是说做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了解客户的情况的。所以举个例子啊，今天上午正好有一对夫妻呢，就是说60岁左右吧，他就是问我，他说 Laura， 你帮我做一个年金计划的规划啊，就是说多少额度，他告诉我多少额度，然后你给我做一个就是说做个例子呀。 然后我说的，那我想请问你，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年金？因为我想了解他的理财的经验，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做年金？那么你对，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动这个年金计划？因为像这个年纪的人呢，大部分人是讲的是收入型年金嘛，对不对？确定的就是终生收入。我说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你什么打算什么时候想动这个钱？也另外呢，年金基本上就是收入型年金能有两大利，一个就是说给你最高的保障的收入，但是是个平的，没有办法抵消通货膨胀。另一种呢，你可能就是承诺要低一些，但是每一年它有机会让你抵消通货膨胀。所以呢，他们俩听为我这样讲的话呢，他说啊，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啊，所以我说的咱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策划呀。通过跟他做一起来做策划，他也明白了这个年金到底是怎么来做，就是说是怎么样来做规划吧。它并不是一个价格的问题。另外他们还缺失了什么，就是面临着退休，他是不是还缺失了一些长期护理的保险？因为退休对于退休人员来讲，一个是要有钱花，对不对？好，第二个呢，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在美国这长期护理的费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也 Medicare 不 cover 100天以后，所以呢，他要不要补一个长期护理来保护他的退休金不被花掉？所以就是以一个点，然后呢，我们可以带一个面，对于客户来讲，它是一个好的信息，他了解了，哦，今天不是只是单买一个东西，我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呀，所以像这样的 meeting 呢，我不见得就是说一次性我要给他让他就是说买一个年金，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看着客户的情况，然后差不多就是说 ready 的时候，我们会 leading 客人嘛，对不对？呀，那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两三个 meeting， 有的就是一次性，但那个比较少，但一般都是两三次或者更长的时间。呀，
所以其实听起来您并不是非常的急于做成这笔生意，而是要先让您的客户有充分的了解，不管是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或者是对市场，或者是对其他的产品都有所了解以后再去做决定，是这样子的，对吗？
对，我们会 guide 他，因为他如果不做这些规划，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对不对？呀，我不单就是一个 educator， 但是呢，我是希望就是客户跟在我们的带领下，他找到的是一种价值，他了解他在做什么，他这些怎么样来，就包括人寿保险，他怎么来使用这个保险，维护这个保单，而不是说只是一个报价，没有办法报价的呀。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Laura。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教 Susan， 您也是在您的行业当中做得非常好，那么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您的客户？是不是包括这个不要有拖延症啊，要马上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啊，这是我曾经听您说过的。那么您是怎么样教育您的客户，又是花多少的时间来教育他们呢？
我非常赞同Laura 的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客人的需求是什么。另外呢，我这个做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也对客人就是说我觉得我对他们更有耐心了吧。那之前有的人可能说，哦，这个你为什么报税这么贵啊，对不对？那我可能会 feel offended。 那但是现在我会告诉他，我们要做什么，为你做什么，为你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的，就是说了解你的情况。那也是取得了客人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有的人说生意就是把生人服务满意了你就做成生意了，那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挺好的，因为他不了解你，首先他对你缺乏信任，是吧？你光说我很专业是没有用的，那么就是你要通过你的服务和耐心的给他讲解。比如说他很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不了解哦，为什么新移民报税有这么多的规则？为什么这个海外账户必须要报啊？为什么 一大堆的为什么？那我把你讲清楚了，我肯定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对不对？那么其实我认为很多的客户还是非常就是说希望能够了解，而且就是说希望能够理解整个的这个流程，所以有一个耐心服务的问题。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还是比较耐心给客人讲解，而且就是说如果客人不 ready， 或者是说他觉得并不适合，那也没有问题。 另外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他们也会就是说非常耐心的去给客人解释。我们并不是说哦，你给钱我们就做，你不给钱我们就不做。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客人 appreciate 我们，那他怎么 appreciate 我们？他觉得我的服务跟他有 value。另外呢，就是说他可能会介绍他的朋友来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就是给做好了这个客户的，或者是说教育也好，或者是达到了一个相互理解和这个就是互相欣赏吧，但是可能是最高境界了啊，互相欣赏。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客户，客户呢也觉得我的服务物有所值。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刚才 Laura 也说了 ，do the right thing， 然后呢就是耐心，我觉得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吧。
好的，谢谢 Susan 的分享。那么我听到的最重要的字眼就是耐心，那么听起来其实 Laura 也是非常有耐心。您两位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以做成这一笔生意为最终目标，而是说要让您的客人得到最好的服务，那么您对他有最充分的了解，先认识您的客户，然后呢为他着想，然后为他服务，这样子双方才会，您说欣赏也罢，说信任也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您两位这么成功的主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也请 Cindy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特别赞同前面两位的说法哈，那我同样的哈，就不赘述了，就是关于服务客人的这个质量和耐心去听取客人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为他着想。我想说的是，我作为律师的话，其实我不光是律师，我还是心理咨询师哈，因为法律和人情其实是分不开的。想到法律，它一定是有人性的这一方面，对吧？就是说夫妻之间的感情的问题，就是说是感情好或者是不好，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好还是不好，一些纠葛，兄弟姐妹之间的，对吧？你真正开始做信托了，就发现有些东西可能不是原来想的这样哈，就是说细化到这个人情和这个经济关系之间，它到底是一个和睦的还是一个冲突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的理念吧，或者说是做事的方式是以诚待人哈，就是说我不是在卖一个产品，信托它不是一个产品。我觉得有些客人他可能会觉得，哎，一个信托多少钱哈？这个不是一个卖一个信托，而是说这个是一个我和客人之间建立一个，就是也是前面两位说过的哈，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的这样一个关系。换位思考，我真的是把我自己放在客人的角度，如果我在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有他这样的资产，我应该会怎么做？用我的这个经验和我的这个头脑哈，就是说是左脑吧，就是这个把这个逻辑关系和一些法理给他理清楚，税务给他理清楚，但是还要用右脑把这个情感关系也要理清楚，就是说是怎么样子在他的心理是方面是对他自己和家人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哈，是一个人对人的服务，而不是说是几张纸值多少钱。这个就是一个美国其实就是说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的最高境界，是一对一的人对人的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用 AI 电脑或者任何的这种程序去代替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job security 哈，这个人的服务是没有办法用机器代替的，这个是绝对的。但是就是说华人客人有些就是到这边来，就是可能在国内没有经历过这种最高境界的这个服务哈，我还是会有一些产品的概念，说这个产品多少钱，对吧？就像刚刚罗尔说的，会就是一下子就提到这个钱的事情，哎，这个钱，这个人服务多少钱，那个人服务多少钱，是不是要比较一下？像买这个奢侈品包包哈，不是这样的哈，这个人对人之间的这个感情的维系和了解和诚挚的这个服务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其实是没有办法衡量和比较，也是没有办法用钱去就是说是定义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宗旨哈，就是说是真的是换位思考，以诚待人，然后把他作为，如果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朋友， 我最中肯的最最就是说一碗水端平的，就是说最最最理性也是最感性也是最最最最公平的这个建议到底是什么，对他的长远着想的这个建议到底是什么，我会分享给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说成为我的客人实际上就成了我的朋友，而且一旦是我的客人一定是终身的客人哈。这个是我和罗尔的理念是一样的，你有任何问题都随时都可以欢迎问，我会随时回答。那真正成为我的好的客人的人是知道这一点的，就是跟我真的是朋友，然后他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最信任你，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这个真的是到了一个就是说是很高的境界了哈，也是我很理想的这样一个客人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对，其实还是很开心，就是能够真正了解我欣赏我的客人服务起来是非常开心的。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这一段分享。那么又给我们加入了这个换位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您是他您会怎么想怎么做。我也不免想起来了，曾经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医生，他甚至也说如果你是我的家人我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那么这个感觉立刻就觉得他是真的是替我着想，那这种感觉就是增加了这个信任感，不管是有没有好感有没有欣赏，至少在信任方面立刻就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三位老师都是非常棒的专业人员。那在今天50多分钟的节目里面，我们听到了罗尔老师跟我们提到大选后的市场展望啊，家庭财务的规划，苏珊老师提醒了我们年终的注意事项，包括公司受益人申报赠与税遗产税的限额即将下调，还有呢要设立退休金账户。那么 Cindy 老师当然是一如往常的跟我们提到信托还有法律中的人性。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专业的说明和案例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他们的联系方式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位 Laura Counsel 栾盈玉，她是理财顾问，电话号码 206-396-3161 206-396-3161。 第二位 Susan E 易亚红，她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 206-465-3583 206-465-3583。 第三位是 Cindy 周新，他是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电话号码 646-784-1805 646-784-1805。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再见，明年见。